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3月30号，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这个生物科技行业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小南好，杨兴好。
博洋兄好。
哎，你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呢，我们三位呢是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通过这个网络和各位听众见面吧。我们说见面还是叫这个谈话。杨兴先生呢是从这个 Mercer Island 家里面参加我们的节目。博洋先生呢是从 Buffalo 是吧？
对，嗯，
在我们的北边一点。那我是在 Bellevue。有幸和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一星期啊，这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发展的非常迅速，特别是美国东海岸地区吧，比如说纽约是吧，这个案例增加的非常快。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这个新冠案例最多的国家。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现在已经有785800的案例，这是截止到格林威治时间今天4:30。然后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37820个，那康复的人数呢16650个。两位嘉宾过去一周想必也和大家一样都关注了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美国的发展状况。那因为博洋先生是在生化行业工作的资深人士，我想先请博洋你和大家谈一谈你最近观察你的感想。
好，这个疫情发展实话实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发展而且目前为止似乎是从美国的数据来看似乎是没有达到所谓的拐点吧。就是说我看了一下过去5天的因为总数是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主要是还是看就是每天的新增病例。我看了一下过去5天的新增病例都是在26号16000多，今天到了22000多，就是美国的新增病例。昨天前天都是18000、19000、18000、19000，都是这样。所以呢可以看出来它是不仅没有新增病例不仅没有减少，还确实是有一些增加，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拐点还没有到。就是说可能就这个疫情还得就是持续增加，新增病例增加还得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
对，那杨兴先生有什么感想？
我跟博洋兄的感觉差不多。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美国嘛，我总的感觉是还是越来越厉害，并没有出现拐点。 所以大家必须提高警惕。从中国的经验上来看，有效的隔离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能够猫在家里少出去。
是的，美国的就是新冠病例的这个死亡人数现在今天已经达到3167个，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数字啊，它也可能这个每个小时都会有更新。那么这个数字几乎就要超过中国报告的数字，中国报告的数字是3300。那当然现在排在第一的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意大利，已经达到11590多个人。然后第二位是西班牙。那我想问一下博洋，就是说为什么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他们死亡人数这么高呢？
意大利的例子好像有解释，就是意大利的它的那个长寿人口是世界第一，所以死亡的呢主要是一些老人，主要都是一些老人。西班牙还是可能跟它的准备不足有关，我也看了一些报道，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准备，所以呢这疫情一爆发起来，它确实它在准备方面它有欠缺，所以也造成了它一个比较高的病死率。
那么杨新先生你怎么看，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会高？
我觉得除了博洋兄说的这些因素以外，与他们这些国家的医疗体制、医疗结构和这个整个的医疗救护能力可能也有些关系。
嗯，就是刚才
对我补充一句哈，我补充一句，比如像刚才杨兄说的，确实跟他的医疗体系跟他确实有关系。你比如说像这个检测，西班牙他其实这个不是很难，但是他就最起码他是没有他足够的能力去检测，所以他要从中国进口检测试剂嘛，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短板。
好，谢谢两位嘉宾啊。我也提一个观察，就是说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呢，实际上是不是从宗教上来讲都是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那么你像英国、德国呢，他们基本上是新教是吧？那从宗教的习惯来说呢，南欧的国家就是意大利、西班牙，他们是不是就是人和人之间肢体接触更多一些，比如说拥抱啊，比如说见面的这个亲吻啊，比如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再来一下，就是可能那个就是新教国家它可能没有这么多，它也可能就是比如一下，那就是这个感染三下的话，感染几率就增加了翻了三倍嘛。
对，也有可能这个它人口密度也高一些。嗯，
对，人口密度当然也高一些。
嗯，
对，
它城市化也高一些。嗯，
另外呢他们是不是更，因为这个病毒呢最开始是从武汉发生的，那么在中国发的比较严重，武汉比较厉害，那么感觉从欧洲人种来讲呢，好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黑头发嘛，和中国人的是不是体质啊这各方面，这个我是瞎说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北欧或者是西欧呢就跟中国人的差别就是大一些。
应该好像是没有啊，我先说一句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咱这么说啊，就说不是说有人说这是病毒是设计出来的，主要是咱们亚洲人黄种人有一种蛋白叫什么 ACE2， 那蛋白能够跟那个这个病毒的蛋白结合，这么着那个后来现在也证明不仅中国人嘛，就是说白种人也照样得，但是有这么一个观点，我当时看了，也就是说在意大利的那个温州人比较多，好像有20万温州人，所以呢他们之间比较来往的多一些，可能没准这也是一个途径吧，就说。
那不是有一个报道，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反而好像感染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他们防护措施做的比较好？
杨青听说
啊，就是说人口的这个构成比较年轻是吧？
这个 从现在整个全球的感染情况来看啊，已经将近80万人了，在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年龄段都有这个不同程度的感染，所以这个病毒啊，针对单一族裔、单一人种进行感染的这个就有目的、有目标性的啊，这种点对点感染的可能性太大了，已经不是这个、像以前说的这种啊，这个就当时所谓的阴谋论是吧？是针对某一族裔特定的一种病毒人为造出来的啊。就可能性不太大了。这个当时意大利、伊朗这两个国家是比较厉害的时候啊，当时我的感觉可能是不是这意大利跟伊朗啊跟中国的联系比较密切啊，是吧？不管是从这个商业上边啊，这个商业往来上边啊，还是从政治活动上边啊，可能往来都比较密切。但是后来呢，又有一种说法是很多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毒还是有一些特性的嘛，说有一些在意大利发现的病毒是在中国是没有的，但具体是怎么情况？因为我们都是从网上看到的这些消息啊，具体是怎么情况，还是目前来说还是不太清楚。
嗯，那么我能不能根据两位嘉宾刚才这个字里行间或者叫话语之间？透露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两位对所谓的阴谋论都不相信的。
我是不太相信这个，但是
不太相信。
对，我是一定不相信阴谋论的，因为现在已经。
欧阳，你不太相信，能不能理解成还有点相信？
不是，那我可能表达的不好。我是，就是说，从那个像咱们外交部也说嘛，其实包括美国科学家也说嘛，这个就是病毒到底来源。是什么？确实是还是得由科学家来定，这点我还是觉得是对的。但是
外交部发言人
爆发起来
是中国驻美大使说的。
中国驻美大使包括那个外交部那叫耿爽吧，
啊，
后来也说了，也是也说过都是还是由科学家来定，这个还是应该是。
前几天不是外交部有一位发言人好像说的话略有不同嘛，就是说这个美军把这个病毒是带到武汉去，参加那个武汉那个叫什么世界军运会啊？有这个说法吗？
那个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这个病毒携带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他会，这个应该不没有可能。
你觉得那你从你专家的角度说一下为什么这么简单？我就拿个小盒子过去，然后跑到什么海鲜市场，我小盒子打开往那一扔，不就完了吗？
不，但是它的病毒它有一样，它你怎么存这个病毒？这
放在我比如说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啊，叫可乐瓶子里随便放哪？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不可能呢？为什么不可能？就是病毒它不是说可以存活什么48小时什么多少小时的，那你从美国飞到中国也就是10个小时吗？
对，这种东西那没法说了。反正就
说，
不
是，你就从专业角度说，它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吗？就是你说运输上。
对啊，那它肯定得保证在，就说比如说它飞行这个过程中，这个病毒还能存活呀，这是它得保证的，而且还得有一定量。就不，我觉得不会说从一个人开始，如果从一个人开始，那这个过程要很长，一下到中国有那么多病例，它会花很长时间的。所以说。从原始来说，就应该是大规模的一个传染或者感染，所以这种都不太。
那个军运会是几月啊？
10月。
10月、11、12，哦，那有2个月差不多是武汉的第一例，这个叫所谓原始病人，后来知道是谁吗？也不知道，一直没有曝光是吗？
曝光了，那个人他就说没曝光，就只是说这个第一例。有记录的第一例，他最后治好了。12月份，
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去过这个什么华南海鲜超市，就是所以一开始
那倒没有说，没有说，只是，不见得是他，对。但是后来爆发那个市场是一个重灾区，你说？
哦 ，OK。那么刚才杨新先生提到伊朗，那么伊朗现在他的死亡人数2750多人，在 这个死亡人数的排名上，它差不多是排大概第六位吧。对，排在他现在还不如法国，现在法国排的倒挺，现在法国也达到3000人了。所以你看，就是严重的都是南欧国家和这个就是拉丁语系国家比较严重，是吧？
对，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但是很奇怪，紧挨着西班牙的这个葡萄牙好像倒不严重。那
德国也还
行，因为我们都住在西雅图，住在华盛顿州。那华盛顿州当初在新冠在美国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被称作这个西雅图地区被称作这个美国的武汉，是吧？
美国首例啊，
美国首例在这发，而且一开始就是前20-30例、20多例中间，就是80-90%都是西雅图这个那个养老院的，是吧？
对，科克兰那个养老院嘛。
对对，那现在呢，好像随着它在全美的传播，啊，我们华盛顿州现在逐渐的排名在往后退，华州现在好像在全美已经退到第一。推到第七位了，就是从那个总的这个确诊的案例啊，我们华盛顿州是5200例，排第一位的是纽约67000多例，然后是 New Jersey 16000多例，然后就是加州7000多，然后 Michigan 和马萨诸塞、佛罗里达，然后就是西雅图。那是不是可以说在华盛顿州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呢？伯牙你怎么看？
华盛顿州的我倒是，我今天有点工作有点忙，我还没看华盛顿州。华盛顿州好像倒是我看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倒是有那个他叫走平了吗？每天200-300的病例，好像是前天，是不是还是昨天的增加了一下？杨兴能补充一下？
我觉得华州的病例还，华州的拐点还没有到。
嗯，
目前华州的这个是整体的状况比以前感觉是稍微的减缓了一些啊，是因为别的州，我觉得是因为别的州啊速度太快了，就像纽约州啊、纽约市什么的这些地方啊增加的太快了。这些地方呢，以这个纽约州或者纽约市为例啊，他们的人口密集程度太大了，尤其啊，他们的公共交通啊，还有地铁啊，等等等等这些，它跟它的城市的特性有关系。我觉得，因为咱们都生活在华州嘛，我觉得华州所采取的反应这个反应措施啊，或者反应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不是特别快，也是稍微有些滞后的。前两天好像比尔盖茨有一个讲话。就是说这个华州的这个整个的状况是比较缓慢而且比较混乱。现在我看咱们华州现在有多少病例啊，我记得我看了看。
华州是5250。
5250。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大约每天新增病例大约在90个到100个左右。现在呢这个速度还是增加，就是每天的新增并没有这个像拐点一样逐渐的减少这个程度。
嗯，
我觉得还要想这个达到一个就是逐渐的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好的趋势去发展的话，我们大家还得需要等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啊，在华州北部这个有一个县有一个合唱团，60名成员，其中有40人被确诊。
是的，
说这是集中爆发式的确诊，有两名已经死亡了。他们这个合唱团在3月6号还进行排练的，当时大家已经很小心了，就彼此已经不怎么亲密的接触啊，而且只有2个小时的排练时间，也没有人感觉到发烧、咳嗽呀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在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呢，突然间还是集中的爆发了，有45人去被感染了，所以大家怀疑这个病毒是不是有这个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好说，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华州的情况啊，也是 也是在一个比较危急的时刻，我希望州政府或者我们州长啊，就是能够采取更进一步这个比较这个严厉的措施吧，能够，因为现在大家感觉是这样的，哪个地区哪个区域你措施比较得当，或者说是你措施比较，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已经能够看到中国这个现具体的例子在那摆着呢啊，就是你隔离的措施，你那个整个的阻止传播的措施比较得当的话，或者比较严格的话啊，你的传播速度就会放缓，
对，
反之你就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加，这个我希望我们这个州啊能够措施更严格一些，可能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发展趋势啊会有好处。
好的，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这个我还有一点这个华州的数字，我待会儿再向大家报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advertisement。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华盛顿州，这是美国这个新冠肺炎的始发地，可以说就第一例吧是在这儿发现的，然后最早的比较多的这个病亡人数也是集中在华州地区。那么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就是说华州的拐点有没有到，那么杨兴先生的意思觉得还没有到，但是我有一个还算不能说好消息吧，但是还算应该是让人看到一些希望的消息，就是说在华盛顿州这个新冠肺炎症状的病人住院的人数啊，过去一周出现下降，就是在2月29号那一周呢有61个人住院，到3月7号呢达到126，到3月14号呢就达到226，到3月21号达到251，到3月28号就是前天，那下降到193。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因为只是一周的变化有没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个住院人数出现下降。
我不知道小南兄你有没有统计，就是咱们华州新增的病例的人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
这个我没有统计，这个就是每天增加的人数啊，我没有追踪。对，
我看到的数据是截止到30号为止，咱们华州一共是5187例，新增291例。
对，它是5250嘛，现在的总数。
5250。我看到的数据是5187。
啊、
就是每天新增的还大约在将近300例左右。 291、290，可能是你的数据会比我多一点，可能是时间更新的更离现在更近一些。
对，这个从病亡人数来说呢，华盛顿州仍然排在美国的第二位，因为我们开始的最早。
对，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嘛，我们都比较了解，可能是与当时啊这几个老人院集中爆发了的这个原因，老年人感染了嘛，可能死亡率会偏高一些。
对，这华州的目前死亡人数是210。
我看到的是到30号新增的死亡例，就是日新增的死亡人数是新增15例。
嗯，对，死亡人数排第一位的现在是纽约了，1340多人。第二位就是华州210，第三位是新泽西，是将近200，198。然后第四位呢是 Michigan， 184。哦，不对，是路易斯安那185，然后才是 Michigan 184，然后是加州。这个加州这么一个人口大州啊，它的死亡人数倒是不高，它149。那么现在就是华州和其他的各州，全美国各州啊，大部分都已经宣布这个颁布了这个就是 stay at home 啊，或者是减少这个社会交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政府命令啊。刚才杨新先生提到觉得华州好像这个措施还是不够严格，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更严格？就是说不光要在家，而且还要就是严格的执行，谁出去了就把他给他开张罚单，只要没有正当理由。
因为我看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就纽约市，因为现在整个全美的这个疫情的重点是纽约市，纽约州纽约市啊，他们是比较厉害的。今天纽约市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将要对这个整个全市的人啊，将要这个进行比较严格的管理，说将要对那些无视交通距离的居民开出罚单，250元到500元不等。
嗯，
而且就是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是以教育为主，然后就毫不留情面的进行惩罚了，因为他感觉到这个疫情发展的太厉害了，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再不采取这个有效的措施，可能会不好收拾。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就是整个华州啊，或者西雅图地区啊，应该以这个纽约州为这个要借鉴纽约州发展的这个经验和教训，不要等你发展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再进行这些管理措施。因为刚开始从中国的经验上来看啊，刚开始这个我们对中国将武汉进行封城的时候也有一些异议，觉得是不是这个有点过度防疫了，是有一些对居民的生活呀，或者对从人性的角度上考虑啊，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合适。现在反过头来看啊，要是没有中国当时这种强有力的管制措施啊，中国可能是现在不会很快的到达现在这个程度。
嗯，
那么就是说强有力的管理办法还是这个有效制止病毒传播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我建议这个还是大家除了自我隔离以外啊，也建议这个我们西雅图的州政府啊，就是华州的州政府啊，能够把这些手段或这些预案呢，能够考虑到在什么时间点上开始去实施，往前走一点。因为我感觉还是大家从昨天是今天是周一是吧？
对，
到今天一礼拜。
对，今天是周一，昨天是周日。昨天有的朋友开车出去转一圈啊，没有下车，只是开车转一圈啊。嗯，海边那些公园呢，还有很多的人在那儿打排球啊，在那儿去散步啊，口罩也不戴啊，什么什么这些，就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是因为可能是也是昨天天气不错吧，有一个时间段的天气不错，还在外边去进行去集会去玩啊，这些东西不太当回事儿。
哦，昨天还有，
哎呦，有很多，有很多，他们还拍了好多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了。
哦，
你这样的话，
对，
我就想起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叫不见棺材不落泪。
嗯，
你不见到这个身边的这个真的有战友倒下来的话，你不会感觉到战争的恐惧。因为现在纽约那边比较吃紧了。可能是这个咱们华州的情况感觉到啊，从新闻宣传上来讲啊，就不会像不是像以前那样领跑全美了，就有一些松懈，有一些松懈，有一些懈怠，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也是咱们在美国生活的周边的这个总体的居民的一个共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把它重视一些好。
嗯，好的好的。博洋，你刚才想说什么？
对，博宇啊，就是说刚才杨兴说的都非常的对，是实际上呢，实际一礼拜之前嘛，这个是州长的，他是 order 嘛 ，order 就是命令嘛，命令你 stay home， 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你没有必要的事情，你绝对是不能出去的，除了说还有，他只是一些essential，就是一些。比如像我们是得去上班，其他的其实就是应该是完全在家，除了你去买吃的东西去，就这些事情。所以呢，还是大家还是确实要遵守这个新的规则。
博洋，你那个麦克风好像信号稍微有点不太清楚。不过你的大概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就是说还是要尽量待在家里面。其实这个州长英斯利他。这个上周一宣布的这个命令啊，其实在此之前的上上周的周一他已经宣布了一个，那个不叫命令，他可以说是一个 recommendation， 就是一个建议或者一个希望，他要求大家待在家里面，尽量少外出，然后这个社交场合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那一个星期的就是周末，就刚才跟杨兴说到的情况一样，就是人家跟他报告说，在 Ikai Beach， 在 Seattle 的一些 park 里面，在公园里面，就是人们就是很近距离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晒太阳，天气好嘛，因为西雅图人热爱阳光，外面一阳光灿烂，就是在家肯定待不住，所以他就着急了，所以他。星期一就是上周一的时候，那个周末一完星期一他就宣布，就是说强制性的。但是呢，看来根据刚才杨兴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周末还是有人在沙滩上，在公园里这么近距离的这个接触，这个就是不光是说他对自己的生命他无所谓，因为我记得就是上上个周末在。上个周末在英斯利，就是他要宣布这个强制性的这个命令之前呢，就好像 Seattle Times 西雅图时报有一个专栏作家的写了一篇文章，他就非常强烈的批评说，估计因为你们这些人州长要宣布更严格的命令了，因为你们就是根本无视这个上一次州长发布的这个要求，就是继续的在外面这个很密集的来往，然后在公园里面一个成群结队，这都挨得很近。但他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大家也肯定都会赞同的，就是说你自己想当勇士，或者你自己是一个是吧，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这个战士，这个绝对不能受任何东西的阻挠。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染上了这个病，你不光是你自己可能要有危险，你还把你身边的亲人朋友邻居都有可能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不是说因为我勇敢，我不怕死，我年轻，我如果真染上，我就无所谓，就反正人生终有一死。你那他就是说，他就没有考虑到他对整个社会、对这个社区的影响，是吧？所以呢，我这两天我是听到不同的朋友在说，就是说警察在公路上这个警察。这个巡查呢，现在开始逐渐的，就是多了一些，而且呢，他们就会看到，如果他们看到 车里面人比较多，他就会把这个车拦下来。然后有的时候哪怕一个人他都会拦你一下，就是说你去哪儿啊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确实不确实啊，因为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警察必须有理由才能拦你，没有理由他不能就是随便就这么一拦然后问你去哪儿。但是有人跟我这么说，说他的有个亲戚被拦下来了，然后说去哪儿，他说他去一个房子那儿，他那个房子那儿不知道要装修什么东西，警察就说你不能去，你得回家，就让他回家了。所以我刚才也在这个看到法新社发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新西兰也封城了嘛，封城以后呢，新西兰警方也是开通了一个网站叫举报网站，就是说疫情期间违反就是这个在家隔离规定的人可以到那个网站上举报。那个网站刚刚开通不久就崩溃了，就是去举报的人太多了。他29号下午开通，然后当天那个流量太大就瘫痪了。所以那个美国人呢其实也有报告的习惯，但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也开通这个网类似网站了。如果你们要在家，这个家里忽然多来两个人，你们还得尽快的跟邻居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急事啊什么，否则邻居要举报了警察就来敲门。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整个政府对这项工作这个如何开展的一个想法和步骤的问题。就是现在吧，你在这个咱们这个地区啊，咱们居住的这个大西雅图地区啊，没有见到什么正面的进行舆论宣传，号召大家这个去隔离啊，待在家里边。你看尽管州长有这个命令啊，但是刚才小南兄像您说的一样，的确是你让州长号召你大家让大家待在家里边，如果你要是感染了的话啊，你的确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儿。你不仅仅是你自己像无所谓，你无视你自己生命的存在啊，但是其实你还这个传染给别人，你伤害了别人，跟谋杀也没有什么区别嘛，对吧？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刚开始你已经这个具有传染的可能性的初期，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你感染了以后，你不知道你会传染给谁。这样的话，你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但是这个从这个正面的宣传，并没有见到什么。
这个宣传呢，它其实也有，因为包括很多这个社区的人士啊。社区领袖啊，这个卫生部门的官员啊，医院的医护人员也都通过各种途径在反复强调这个事。然后包括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可以看到高速公路那些信息显示牌上现在都写着这个是吧 ,stay home, 然后这个叫什么、那个、
就是停留在家里嘛，停留在家里。
对 ,stay home, 然后 safe life, 就是拯救生命。一般它是三句话嘛，我忘了还一句。就是说都在给大家传递这个信息，而且我觉得90%多的人基本上都在遵守这个，就是说你现在要去开高速，没有什么高峰期低峰期，大家就是那公路上都是畅通无阻。
这个是的确是好多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
对啊，
包括商店呢，包括咱们那个 Bell Square 也停了嘛，是吧？
学校也不开了吗？
学校也不开了，而且好多的这个商店，包括那个就做工的人啊，也都就是在家里边上班啊等等的，这些商业活动和工作活动都停止了。的确是高速的车少了，但是我们美国的确有这个习惯，就是这种自由的民主的这个习惯。你想让我待在家里边，为什么你要让我待在家里边？你没有一个，就是你州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你有没有这个监督这个命令执行的措施啊？
对，他大部分还是靠自觉。那么
对，都是靠自觉。人先靠自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嗯，是的，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州长在上周一发布这个命令之后呢，很多地区的这个 警方啊，也都警方和检方的检察官、警长都发表过不同的讲话。当然，那个媒体也去采访他们，就是说，那么州长这个新的命令是不是，就是说你们会就严格执行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上街了，会不会被抓起来？那么当然你是有正当理由的，你去买菜不会，然后你散步锻炼跑步这个都不会。那其实这个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其实大家就说我出去散步了，那你也没办法，你其实也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说嘛。
对，
所以你也
你要说不许散步了，所有人都必须在家里，可能有的人也觉得也可能又觉得是不是太严格了，我散步我不接触别人，我就在外面走一走。所以这个呢，
你这个从那个行政命令、行政法令上面的去要求啊，因为美国你像中国那样，就是必须待在家里，你不准出来，乃至于门口给贴上空调，这样它的确是很难做到啊。所以我觉得从正面宣传这个病毒的可怕性，宣传呢你传播别人的不道德性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宣传，我觉得是必要的。
对。是的，这个好的，那我们下面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So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advertisement.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化行业的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发表了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的不同的意见啊，我们把目光转一下，看一下中国啊，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是。可能是和我们过去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么现在可能有的家庭已经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在中国还是千家万户会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就是2020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就是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延期到7月7号到7月8号。这个可能对 准备迎接高考的很多考生来说呢，相对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吧，就是说给他们了更多的准备时间。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两位嘉宾也是都是没有孩子要在国内高考了。
没有，
他这个具体的考试科目是7月7号考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7月8号呢是上午考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下午考外语。这个是一个中国国内一个可能涉及到人比较多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回看一下美国呢，我想听一下两位嘉宾对于这次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发展，对总统大选有什么影响？你们觉得根据到目前为止这个在疫情中这个川普总统的表现，你们个人认为川普连任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福阳兄你觉得呢？
我觉得呢，我是这么考虑啊，我觉得美国从白宫从这个他这个领导班子来说还是有些失误的，而且呢美国实际上美国的企业文化说那什么点还是不是特别民主的，都是如果 CEO 说什么底下一般不反对，都是这样。美国这回同样也是，就是说其实好多专家的意见啊，那个就是科学家的意见啊，就这些东西包括 CDC 的意见，实际上都最早的时候都反馈到白宫，但是呢包括川普和他这些人都不是特别重视这个，所以呢反而倒把这个家的这些意见呢给压制了，所以造成这个美国实际上准备不足，这是确实有一些缺陷。但是过往的历史来看，往往像这种比较困难的时刻，总统反而到重新继续当选倒是几率反而倒大一些。像最近不是川普的这个就是说他叫什么 approval rate 吧，不是还是高了一些了吗？反而倒我觉得他连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他最近确实表现还是不错的，每天一个多小时的那个 White House briefing 站在那块儿介绍抗议的这个情况还是不错的，应该连任没有问题，虽然他刚开始有些做得很不够。
哦，博洋你觉得他连任没有问题是吧？
对，我认为没有问题。
你觉得你是在疫情发生之前你就这么认为是吗？还是说疫情发生之后根据他在疫情发生以后的表现？
我是一直就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会带来有影响，就是说这次疫情。
OK， 杨信先生怎么看？
我从三个方面来简单的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啊。第一个就是整个。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上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股市这一泻千里。但是从这个股市的这个整个上下起伏上看，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啊，说这个现这一届的政府啊，以这个川普总统为核心的政府啊，有操纵股市之嫌，有这方面的嫌疑。
哦。
因为这个整个股市的走向啊，有的时候跟这个疫情的发展，跟这个经济规律有点不太一样，有好多的地方啊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所以这些政府有操纵股市之嫌，这个对他下一届的连任，我想是有影响的。第二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川普连任还是不连任呢，这个不仅取决于他，有好多还是天时。的确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啊，这个更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是不太利于整个对这个当今疫情的这个控制的。但是你还得看就是在同一时期跟他竞选的对手是谁。记得当时希拉里跟川普互相这个争夺美国总统的位置的时候啊， 有好多的人是这么觉得，其实觉得川普也不太合适，觉得希拉里也不太合适，但是又找不着一个这个更合适的人，因为就他们两个人，两党之争嘛，一个代表共和党，一个代表民主党嘛，所以在希拉里和川普这两个人的里边去选择的话吧，大家才选择了川普，民众才选择了川普。那么下一任竞争的对手又是谁呢？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如果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对手，川普我觉得也可能就会败选。第三个呢，是在川普在就是通过这个疫情，在这一阶段他的国际关系的处理上，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差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灾难。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也不是意大利的，这个你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单独一个国家的行为，而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灾难。因为现在全球已经这么多感染的病例，而且又死了那么多人。你在这个时候，你在有狭隘的这个民族主义精神，或者狭隘的单独某一个国家的利益的话，跟美国的这个国际形象有点不太匹配。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让我投票给川普的话吧，我肯定会投反对票。我跟博洋兄的观点正好是相反。
博洋啊，你是说你个人投票你会投他的反对票是吧？
对。
啊，
这倒
博洋并没有说他会投川普的票，他只是说川普可能会当选，这是吧？
对对对对
对，
是这意思。
那个，谢谢两位嘉宾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这个民意调查，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民意调查可能，还是 Fox News 做的。Fox News 嘛是基本上是亲共和党的嘛，所以他应该不会给川普编造这个不利的消息吧？如果是 CNN 或者哪儿的，可能会说啊，你可能这个数字上可能对吧，做了什么喷条了？那他这个数字是说，这个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多个摇摆地区的支持率大幅领先，超过川普25%。那么摇摆地区是关键地区了，是吧？就是说红州、蓝州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但是有的州呢，它是摇摆州。这个摇摆州呢，它往这边往左摆还是往右摆，最后谁拿下去呢？其实就是这个州里面的一两个 county。它有的翻译成郡，有的翻译成县，
对，
一两个这个郡县的这个决定，就比如说假设在华盛顿州呢 King County， 那它一个 County 基本上就把全州可能50%-60%的选票都囊括，因为人口密度在这儿，
对，
所以它现在在一些摇摆的 County， 这个拜登大幅领先。所以这个呢，很多人就是说，这对川普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在上一次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希拉里在这些地区呢也领先川普，但是他只领先10%不到。那现在拜登呢领先了25%，那这个就是说是比较大的了。再一个就是说，在全美范围，他这个民调发现49%的人是支持拜登，40%的人支持川普。这样看的话，那川普真的这个有一定的危险，连任有危险。刚才博洋提到，在出现危机危难，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呢，一般选民喜欢就是说保持在任的总统，是吧？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回顾历史啊，其实美国人还是很现实的。如果你做的不太好呢，他不管什么危难不危难，他越是危难我越要把你换掉，因为这个危难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更能干的领导。这个在 比如说1929年、1930年这个上一次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胡佛总统实际上本来是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但是后来选民是毫不留情就把他换掉了，
嗯，
就让这个 FDR 让罗斯福上台。那么还有一次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美国和伊拉克在科威特打仗嘛，是老布什在任上，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战争总统了，那一仗也打赢了，把这个萨达姆的部队全部从科威特赶出去了，结果呢还是被选民抛弃了，因为那个经济的问题嘛，因为大家觉得你经济没搞好。所以刚才杨兴先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经济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经济出现问题，选民，那美国选民他是不留情的，就是说你伤害到我钱包了，我没有工作了，那我就可不管你是谁了，就是说你该下台就下台，换一个人。
小丹兄，我插一句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那个 Macy 百货呀，将要暂时遣散12.5万的雇员。
对，
对，而且呢，那个 Amazon 还在罢工。
嗯，
这个 Amazon 因为大家都知道 Amazon 有很多的员工啊，说是现在在疫情期间呢，对整个工作环境的保护很差。就是这个公司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重视的程度不够，大家在罢工。所以前些日子我看到的这个数据啊，说现在就是美国的失业率是380多万人，是吧？达到了美国历史最高点。等等，
现在失业率当然是很高了。现在就是说，第一次去申请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就是达到创纪录，因为很多人没有领过失业救济嘛，他就是总是有工作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到处都关了，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失业了。那么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个疫情啊，比如说能像中国那样，比如说2个多月，中国基本上2个多月嘛，1月2月是吧，在1月中旬才开始真正大规模的采取封城啊，这个封社区这些措施，1月上旬还在那儿，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举动。那么到2月一个月到3月初，其实很多地方就开始复工了，是吧？那美国的话是现在差不多是刚一个多月嘛，真正发起来是吧？所以希望美国也
在复活节
或者3个月吧，最多
不行吧。
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
好，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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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再见。拜拜。嗯，拜拜。